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目标是什么？那么这个目标就是教会达到成熟的时候，才能在信仰和知识上合一，才能有一个完全的这样像一个人一样，才能有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一个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什么是一个教会成熟的标志？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当中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完全。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在比如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保罗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那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不用那个高言大智那种非常华丽的语言，那种非常严谨的逻辑给你们讲这些，我只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为什么保罗不用那高言大智？他说，因为你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你们听不懂。我什么时候我才有那种讲？我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才讲神的智慧。你们现在所明白的都是世上的那些小孩子一样的智慧，叫世上的小学。你们的智慧只能接受这些东西。当你走向完全的人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将会把神的智慧讲出来。所以只有完全的人这种完全实际上就是成熟的意思这是就是成熟的。在成熟的人当中，在新一本就翻成成熟了。在成熟的人当中，我们才将智慧将神的智慧。那么在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3章15节说，保罗说，在你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哪一天就像保罗一样，我要忘记背后，我立定心志朝着一个标杆直跑。我知道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不为其他的旁事琐事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朝着那个标杆来直跑。只有在成熟的人，只有在完全的人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心智。当你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也感兴趣，对那也感兴趣，我们就可能跑来跑去，我们就最后你就不知道跑哪去了。这是讲到一个另外一个完。那么第三处是在雅各书3章2节，讲说是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一个成熟的人知道如何驾驭自己的舌头，如何说造就神的话，如何不是出口伤人，不会信口开河，在那散布些流言蜚语。成熟的人，完全的人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以前上面这几处的经文，那个完全这个词都是成熟的意思。这个完全不是指一个绝对上的是一个完美，是毫无瑕疵，那是达不到的。这个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以后，我们身体得赎以后，我们才能达到那个绝对意义上的完全。而这里的这个成熟的完全，便是一个程度性的一个相对的完全，就是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不再幼稚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是这样一种成熟性的完全。所以和完全的人所对应的是什么？相对是什么？是不完全不成熟，那就是小孩子。所以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那圣经里边有很多的地方是讲小孩子是多么多么可爱的，耶稣爱小孩我们都叫小孩子非常可爱的，我们也喜欢小孩。但是这里边不是那个概念，小孩子是非常非常可爱。这里面讲的小孩子是说，小孩子他是一种不成熟的，他有很多小孩子特有的一些的标志。那比如说小孩子他缺乏判断的能力，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的坏，所以小孩子很容易被欺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家长，你们要小心你们的孩子。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这样一个败坏堕落的环境当中，他非常的在意说，我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要被教育。如果从小的时候他就在一种欺骗，被欺骗，被一种乱七八糟东西把他欺骗，他这样教育下，长大以后就很难的把他纠正过来。这是小孩子。那么小孩子除了容易这个没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容易受欺骗以外，那小孩子还容易分心，他不容易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他对很多事情都好奇啊，这个好，那个他非常非常好奇，他很难在一件事情专心。我们那孩子小的时候在弹钢琴，弹着弹着就不知道眼睛就不知道去看什么地方去了。老师，快弹！啊，再回来，再去弹，再去专心过来弹。啊，小孩子这是他的正常的事情，啊，不专心而且不耐心。啊，我们去开车去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坐在车刚上车，妈妈快到了没？啊，刚上车怎么离得还早着呢？过了过五分钟，妈妈到了没？你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啊，带着孩子出去，我怎么到了没？到了没？总是问他没有这个耐心。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之前就很容易被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把他的注意力就吸引走了，这是小孩子。但是如果我们在灵里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小孩子，是相当相当危险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太平盛世，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败坏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基督教会的攻击，各样的异端邪说充斥着网络，充斥着媒体，充斥着各个地方。三年以前，在奥兰多有一个基督教电影节，从中国的有一位基督徒的姐妹，她拍了一个纪录片，这篇名字叫什么来着？叫忘了名字叫什么了，也是来这个基督教这个奥兰多这个基督教电影节是来参展，来参加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团队他就住在我家里，我接待他们，非常高兴。我们就首先目睹他们这个纪录片，非常感人的一个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个老人啊，讲是一个老人基督徒怎么照顾另外一个老人啊，在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纪录片。他们在参加这个展示评选以前呢，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他们那个团队姐妹说，她说我们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从中国送来参展的影片，他说我觉得这个影片有问题。我说为什么有问题？他说我从他的影片里边一些东西，但是感觉他们不对。我说你让我看，我就看啊，看就发现啊，他那里边的我一下我能判断出这是东方闪电人送来的，因为这个电影就是个美国电影，就美国人他不太了解，他不知道这些中国有这样一个东西出来。为什么能够判断？因为这些人做得非常隐秘，一般的人是很难把它判断出来的。他们在一块儿也在拿着一本书，也在那好像在学习圣经，他们那也在唱些诗歌，但是他们那个书你是可以看到的，他们那个书不是我们的圣经，他们有自己特殊的一种名字，特殊的一种方式。我一看，我说这是东方闪电，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些基督教影片的这个负责指导，我说参展的有两个是从中国来这个参展的两片，我说其中一个你要小心，它是个 cult， 它是异端。我说既然我们是基督教的电影节，我们强的是大公教会所接受的宗教，异端不应该在你们这个评审之内。那个评审的委员会他非常重，他说非常非常谢谢你。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所以我根据我的判断，我说这是一个异端的一个影片。他们没有做任何声音，就悄悄把这个影片就拿掉了。所以当第二天叫评选的时候，谁能得奖谁不得奖的时候，那些我就他们跟我回来跟我讲说，那些耶和华降的人，他们就是搞，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得奖的，他们做的真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拿着大牌子准备在那等着领奖的，结果发现他那个片子那个片头放都没给他们放，完全就拿掉了。他们就知道说这里边有人能够把他们辨认出来了，他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电影的一个评选。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辨认出哪些是正统的，哪些是领人走向死亡之路的。那么这是一个小孩子要一个特征，他是能够分辨能力。第二，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什么叫只能吃奶？就是只明白那些基督教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个道理。你信耶稣啊，得永生 ，That's it， 对不对？对的，够不够？你要看干什么啊？如果你是说你从死亡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死亡，你变成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进入永生，够了。但是说你要达到在信仰和这种完全合一那样一个高度，远远不够。所以小孩子仍然是孩子，他需要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他们不能老停在这个开端上面。那第三个小孩子有什么特征？ 就是不熟悉这个仁义的，就是不熟悉神的那个公义的一个道理。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讲的，这句话是小孩的一个小孩的特征。什么叫不熟悉这个公义的道理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话呢，不能把它这个灵会贯全用出来，一听能听懂，你让他说好像也都对，但是怎么样把神的话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他联系不到一块，他不会用。不久的一个叫提莫泰 Line 和一个 Paul Tripp 这两位神学院的教授，他们联合写了一本书，叫《人是如何改变的》，是一种帮助人成长，就是人是如何改变的。那在这本书的一开头，这两位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把它叫做福音的缺口 ，The Gospel Gap。什么叫做福音的缺口？他说，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知道，当他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他们就被神称义了，他们就有永生了，但是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们就相信了，他们也知道说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那么他们会一同复活，他们会一同跟基督在世上做，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在神的荣耀当中，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过去的事情，那是遥远将，他们也知道，但是今天现在当今眼不暇，他们该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叫做一个 gap。 我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了，非常肯定，我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在干什么，福音对我现在有什么样的帮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神的右边，他在帮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 lost 掉了。所以这是一种福音的 gap。所以讲起来都对，一做起来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所以这时候有人把他说这叫做一个巨婴。什么叫巨婴？很大，但是长得很大，像婴孩。那么在教会当中如何帮助这些巨婴填补这种福音的缺口，是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孩，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像小孩子，不要再像小孩子。那么长大成人的成熟的第三个标志是什么？是在爱中传讲真理，爱和真理上达到一个完全的平衡。一个只讲爱不讲真理的这样一个教会，大家爱就好了，反正那么这个教很快就失去这个信仰的根基，你就不在那个合一的根基上，慢慢就偏离这个根基了。你把这个偏离的根基，那就可能就变成一个普通的社团了。所有的社团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俱乐部啊，大家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就乐融也蛮好的，那就不是在教会了，你把那个根基失去了。那么如果教会只讲真理不讲爱，你就变什么了？你可以换成一个劳教所了啊，那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就变成了是一个法庭。你看神的话在这儿，你没有按这个行，你也没有按这个行，就变成一个判，这就变成一个这样一个法庭，那里边就没有办法大家来一起扎根来建造，你没办法合在一起来建造了。所以爱和真理一定要是一个平衡的。那么在这种平衡当中呢，凡事呢都是靠着基督在里边长进，是连于元首基督，既不是连于这个人，也不是连于那个人，在教会里不可以有分门别类。我跟你说，哇，这个人讲得好，我就信他，我那个人呀他很有魅力，我就去他。教会不可以有这样的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件事情，全部都要连于元首基督，不能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时候我是属基法的，没有这种纷争，都是连于元首基督。最后是操练纯熟，能够分辨好歹，能够分辨好歹，这些听着好像觉得很别扭啊，说我这么大了你不知好歹吗？圣经说的啊，说你当你操练，当这个神的话操练这个炉火，操练的炉火纯青的时候，你才能分辨好歹。所以分辨好歹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觉得吗？小的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不懂，首先你要问一件事，哎，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记不记得这件事？当你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问啊，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们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虫子在地下爬。我们这个新生他是学这个园艺的，他说，不是，这个虫子是益虫还是害虫？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一定分辨这个东西的。哦，它是坏的，它是吃你的这个植物的，那是坏的。所以分辨好歹在我们人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么重要，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蛇啊，就是撒旦的化身，他欺骗我们夏娃啊，欺骗夏娃，他利用欺骗的伎俩，就是前面那种各种的伎俩手法来混淆神的话。欺骗夏说，只要你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树，你就能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好歹，就是好歹就是善恶，你能够分辨善恶了。对，我相信夏娃那时候已经是长那个个头，应该是个成人的个头，但是因为他的心智应该是像小孩子一样，像没有任何的经验，刚刚被造出来，所以神要慢慢要训练他们，还没等到神训练，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听信了蛇的谎言，结果怎么样？人类就整个人类就陷入到这个罪恶当中，不要说能够分辨好歹了，你连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是 good， 什么是 evil， 那个定义大家都搞不清楚了。一旦你把定义搞清楚，你把那个标准放到那，就很容易分辨的。啊，今天如果你问，包括问100个人，包括里边基督徒，就说，告诉我什么 what is good， 什么是善，给我一个善的定义 ，what is evil， 什么是恶，把定义给我讲清楚。你相信有多少人会给你把一个准确的定义给你讲出来吗？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保罗在这里说，罪对人的影响是如此的严重，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了多年，仍然需要在神的话中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等操练到一个完全能够很熟练的掌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恢复这叫分辨好歹的能力。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好，接下来最后一段说，我们在一个成熟的标志，包括有这个三个，这是这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是一个完全的人，不再像小孩子，而在爱和真理当中来建造。那么这是这个教会要发展的一个顶峰。接下来它这个顶峰慢慢就要平稳落地了啊，要开始说我们怎么在这个顶峰当中，我们怎么做事情啊，这里就是说要按照各按其职，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造自己。这句话是一个总结，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啊，在以弗所书不断重复的一个模式，就是多而一，多而一，一而多，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合一是在一种多元想的一个合一，在合一当中又包括着多元。我们前段说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众人是个多，最后我们变成像一个人一样的合一，变成一。而这里又讲到说身体就一个肢体，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一个身体就有很多很多的肢体，又关注的是那个多元。所以圣经讲的既不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讲叫做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像蚂蚁一样，集体主义就是说每一个individual没有价值，你集体混在一块才有价值，叫蚂蚁啊，每一个蚂蚁没有价值，这个都是为了保护那个蚁后啊，整个一个聚在一起才一个价值。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没有价值，只有教会才有价值，这叫做集体主义，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个人主义。个人就是像美国这边宣传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我不告诉他是哪儿在宣传集体主义了啊，为了一个公家的一个集体，一个木头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给牺牲掉，因为一个个人的生命没有一个公共的木头值钱，这叫做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什么？没有集体概念， me my I， 就是三个，我的我的我的，就是每个人都强调自我，是叫做个人主义。教会不是强调个人主义的地方，是神掌权，把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他体现出我们每一个个人个体的价值，但这个价值透过我们群体来实现。当群体价值实现的时候，我们受益的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看我们众人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怎么样？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彼此之间也有非常好的联合，怎么样？在爱中彼此的建造，让我们一同在爱中成长起来。这是一个从个体 到群体，从群体又回到个体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要教导我们的。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神在教会当中设立那个终极的目标，我们也明白了在要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说是在爱中，是在爱中逐渐的渐渐的成长。教会建造是要一个过程的，不是一步到位的。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需要建造一个过程性的目标，每一个都要一个目标，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的向那个终极的目标来那里发展。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和大家不断的传递这样一个意向，我们的教会需要不断的建立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回到这张图来，这边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但是这边是我们的起点。要回到起点，我们教会首先必须要把人带进来，这是我们的福音的工作。福音是个持续性的工作，我们要不断的透过传讲福音，把人从通往死亡这样一个终点上，终点站是死亡这个终点站，带回到神为我们预定的那个永生的那个以那个为终点上去，要让他改弦易辙，这是福音的工作。接下来，福音把人带到教会以后，就是我们建造的工作了。我们一个一个阶段性的建造，今年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每年教会我们会有一个 main theme， 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相当于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是这么一小步一小步走上去的。今年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感谢主，我们很多都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知这种释经方的讲道，讲以弗所书，就是要让人知道说神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尽我们这样这样责任。我们的培训也是就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根基上，是说我们要在信仰上首先扎根。那接下来明年啊，明年我的计划是啊，主题是在爱中成长。你扎根了啊，学植物学的知道你慢慢你成长，没有根你长不起来的，先扎根后成长。我们啊，准备用希伯来书啊，准备用啊，不是，我准备用使徒行传啊，来看到初代教会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在爱中成长啊，怎么？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各样的这种教会的一些的这个团契小组，建造起这样一个教会模式，让我们再啊一同来成长。那么后年的计划就是要结果子了，要向上结果。那么那个阶段性的目标是什么？我是盼望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培养出一批成熟的领袖和同工，他不可能是一块手的。基督是那个出手的果子，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在一个一个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逐渐的成熟，逐渐的成为领袖，在教会当中培养出一批成熟的领袖，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一同，我们来带领建造这个教会，这是后年的目标。所以我们盼望说每三年我们有这样一个循环，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些新的一群领袖再回过头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来扩大我们的事工，带领我们的教会一同在真道上扎根，在生命在爱中建造一批新的领袖就出来，是教会在这样不断的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走向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将这样的不断将很多有同样的信仰，就是拿着我们教会这个 pastor 的这样的同工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彼此的服侍。那我也会不断把牧养教会的这样一个我的理念和计划跟大家分享。我不会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或是不能够完全接受就硬 push 朝那个方向，不知是没有用的。我会不断的和大家来分享，让他们大家都知道说我是有什么样的计划的，我如何带领这个教会在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就是那个终极的这个目标永远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可慢可快，可以先走这一步，可以先走那一步，这些是我们在一起需要 彼此的讨论，彼此的沟通的。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有什么的意见，有什么的看法，我们欢迎带来啊，来跟我讨论，欢迎带到我们执事会中，我们一起的来讨论，看神在我们这个阶段性目标当中哪些对我们更加适合，更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一步的接近那个终极的目标。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建造加油站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一个完整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如何和我们终极的目标能够相连，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目标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扎根建造我们自己，在爱中彼此的建造，在让我们的身体在爱中能够渐渐的成长。主，我们就祝福，谢谢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传讲。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